今天我们读经的内容是《约翰福音》九章八到三十四节。那时，邻居和以前常常见他讨饭的人说：“这不是那一向坐着讨饭的人吗？”有的说是他，有的说不是他，只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就问他：“你的眼睛是怎样开的呢？”他回答：“那名叫耶稣的人和了一点泥，抹在我的眼上，对我说：‘你去西罗亚池洗一洗吧。’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就把那个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了泥开他眼睛的那一天，正是安息日。法利赛人又问他是怎样可以看见的。他告诉他们：“耶稣把泥抹在我的眼上，我一洗就看见了。”有几个法利赛人说：“那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另外有些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再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什么人？”他说：“他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现在才能看见的，于是把他的父母叫来，问他们：“这是你们所说那生下来就瞎眼的儿子吗？现在他怎么又能看见呢？”他的父母回答：“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儿子，生下来就瞎眼，现在他是怎样可以看见的，我们不知道。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你们问他吧，他已经长大成人，可以替自己说话了。”可以替自己讲话了。他的父母这样说是因为害怕犹太人。原来犹太人已经定好了，不论谁承认耶稣是基督，就要把那人赶出会堂。因此他的父母说：“他已经长大成人，你们问他吧。”于是法利赛人第二次把那从前瞎眼的人叫来，对他说：“你应当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那人回答：“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本来是瞎眼的，现在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向你做了什么呢？他怎样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我已经告诉你们，但是你们不听，为什么现在又想听呢？你们也想成为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才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知道神曾对摩西说话，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对他们说：“这就奇怪了，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祈求，只听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自古以来，没有人听过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有人可以开他们的眼睛。这人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不能做什么。”他们说：“你的确是在罪中生的，还敢教训我们吗？”就把他赶出去。这是神的话。早上好，弟兄姐妹，很高兴能见到你们。我叫 Cliff， 是教会的一名牧师。我们正在学习《约翰福音》第九章，上周我们开始了这一章。我建议我们以讲故事的方式来看第九章，就像任何你看过的故事、小说或者电影，都是用一个基本的架构前提来构建的，就像第一幕、第二幕和第三幕这样的形式。所以上一周我们看到了耶稣和他的门徒看到了一个生来就瞎眼在乞讨的人，于是门徒问耶稣：“这个人生来就瞎眼是因为他的罪或是他父母的罪吗？”而耶稣告诉他：“这不是他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罪，而是为着神的荣耀。”当耶稣叫他到西罗亚的池子洗一洗的时候，这位生来瞎眼的人就得以看见了。 而这第九章的这个第一幕就引入了故事的背景和冲突。我们看到了，而我们所看到的冲突是神在我们身上彰显的作为，可能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而这样子的冲突，就像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跟我们所面对的冲突也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我很确定这个人并不希望生来就瞎眼，并不想因为失明而成为一个文盲，也不想因为失明而遭遇贫穷。但是这个人生来就瞎眼，直到某一个时间点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这对你我来说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为了让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得着彰显。但神在我们生命中彰显他作为的方式并不总是我们想要的或是我们期待的。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所介绍的冲突。而第二幕我们看到的是剧情的发展，并达到了高潮。今天我们的讲到的主题就是审讯，这是一个冲突的一个开发展和到达了一个高峰。而在今天的经文中有几组人试图要弄清楚这个从前瞎眼的人到底得了什么样的医治。到底这个事件的发生的背景来龙去脉是怎么样？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的陈述、邻居的陈述以及法利赛人的陈述。最后我们将听到这个生来瞎眼人的父母的陈述。所以他们要在今天的这些审讯当中，他们希望弄清楚这位生来瞎眼的人他是如何得到医治的，他是因着什么原因得到医治。而我们看到在这些参与审讯的人当中，只有一些人对真理感兴趣，而其他的人并不在乎真理是什么。而我长大以后，我发现提问题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提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传达了一种不好的态度，或者是表现出来了一点叛逆。就像我在学校时，我常会问老师为什么，那老师会简单的说，因为我这么说了，你就得照做。这种调教行为的方法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在我们的教育系统当中如此，在工作场所如此。所以我记得以前我在生物的课上面，我当老师提出了进化论的时候，我就以一个谦卑的心态问了一些的问题。然后我的老师似乎并不是很开心我问了这样子的问题，所以突然我就认识得到，哦，原来似乎人们并不喜欢被挑战或是被提问。而有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一种的模式，可能会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与主耶稣的关系当中，我们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面对我们心中所有的疑惑。而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里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人们可以非常自由的问、询问各种的、问题，他们有探索各种的疑惑。我想要提到的非常一个、圣经的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就像是那个疑惑的多马。你可以看到、耶稣是怎么回答多马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并且死里复活的时候，约翰在他的福音书的结尾告诉我们，耶稣开始向不同的人群显现，包括门徒们。然后当、有这样子的 记载到耶稣以他荣耀的身体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错过了这个荣耀的时刻。所以在这个荣耀的时刻当中，也意味着耶稣曾经说过关于他自己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然而因为多马错过了这个荣耀的时刻、约翰在福音书中二十四节中说到，十二门徒中有一个称为双生子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门徒在一起。约翰记载到，多马就对他们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然后在约翰福音20:26说到，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子里，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都关上了。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多马对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你现在看到了耶稣是如何回应多马的疑惑的。我非常喜欢耶稣让多马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以及他怎么回应他的方式。因为耶稣知道他自己所说的一切，表明自己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所以耶稣也知道一个好的答案能够使你相信。所以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探索，都需要有探索和提问的能力。而我也相信上帝在这个探索和探索的过程当中，和你提问的过程当中来做工。而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是、然后很不幸的是，很多人在今天的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是保持一个关闭的心态。所以我们的挑战就是要对新的事物保持一个敞开的心态。如果耶稣今天向你显现他自己，显现他是谁，并且他如何与你的生活发生一个相连的关系，你会怎么回应呢？你会以一个开放的心态、敞开的心态来回应主耶稣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祷告，当我们在接下来的这段时光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来认识你。也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敞开的心来明白你的真理。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单单的听到你自己对我们说话。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敞开的心来发现你，来认识你，来知道你。求主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像刚刚在屏幕上看到的那个图片，现在剧情就是到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九章的八节到十节当中，我们看到剧情的发展，也就是审讯。第八节，那时邻居和以前常常见他讨饭的人说，这不是那一向坐着讨饭的人吗？有的说是他，有的说不是他，只是像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就问他，你的眼睛是怎样开的呢？我喜欢约翰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多少人在围观。第九章开始的时候，耶稣和门徒注意到了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有邻居和他周围的人在看耶稣和门徒与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互动。我们如果非常的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一个很喜欢观察，我们是喜欢关注别人的人。我们想要观察对方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一致的。我们一直在观看，在观察。我相信这似乎是人类的天性，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这是一个随时都在观察的世界。你在观察世界，世界也在观察你。而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表现并不是完全封闭的，不是只是在礼拜天的时候，而人们观察我们的时候，是任何时候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行为的。因为耶稣，然而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应该如何与这个观察的世界打交道。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人点了灯，不会放在凉气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耶稣在这里非常的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怎样的生活方式，如何过一个荣耀神的方式，以至于当世人看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他们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到了第二组，在这个经文当中，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回答是直奔主题的，完全符合事实。第十一节他回答，那名叫耶稣的人和了一点泥抹在我的眼上，就对我说，你去西罗亚池洗一洗吧。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问生来就瞎眼的人，那人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当我们听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说话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他甚至不知道耶稣是谁。当他说这个人叫耶稣的时候，表明他没有任何的，他不知道任何的背景。 然后你还啊、你大家还记得这段记载是怎么样开始的吗？当耶稣和门徒看到这个啊、生来瞎眼的人的乞讨的时候，这个人并没有呼唤耶稣，他没有看到耶稣，因为他是生来瞎眼的，他也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也没有要求耶稣医治他。是耶稣和门徒开始了这段对话和后来的行动。然后从第十三节开始，剧情有转变了。剧情从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惊奇，转变为审讯。他们把这个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面前。而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个邻居要把这个瞎子带到他们的宗教领袖面前呢？或者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可能是他们觉得法利赛人是有学问的人，他们比较知道更多的背景。而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是一种法庭审讯的程序。然后在十八节，法利赛人审讯了生来瞎眼的人的父母。接下来二十四节当中，他们也第二次传唤这个从前瞎眼的人。虽然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法利赛人多处的提出问题，而这个从前瞎眼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并且还有他的父母作为证人提供了可靠的证词，这一切都证明了这是一个神迹。他们拥有所有的证据能够证明了这是一个耶稣所行的神迹，但他们还是拒绝接受这个事实。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自己一套真理的版本，对法利赛人来说什么是真的并不重要，他们只想让整个叙述的过程符合他们自己所认同的真理。而在二十七节中，情况就变得有点紧张了。这个过去瞎眼的人回答法利赛人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但你们不听。弟兄姐妹，您看到法利赛人憎恨耶稣，所以这位生来瞎眼的人就问他，为什么你们还想再听一遍呢？所以法利赛人不仅憎恨耶稣，事实是他们憎恨耶稣所做的一切，他们希望耶稣消失，而他们已经多次表明了对耶稣的藐视。最后一次是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九节，他们拿起石头要杀耶稣。因为耶稣在安息日行神迹，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可以指控耶稣违反摩西的法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够更多的去发现耶稣，认识耶稣，但是我们会怎么样回应呢？或是当耶稣向你显明的时候，你可以像多马一样呼喊啊，我的主，我的神，或者你可以像法利赛人一样完全忽略所有的事实，而只愿意相信自己所相信的。 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位生来瞎眼的父母是怎么样的。第二十二节说，他的父母这样说是因为怕犹太人。原来犹太人已经定好了，不论谁承认耶稣是基督，就要把那人赶出会堂。所以他父母说，他已经长大成人，你们问他吧。他的父母非常的害怕，并且与自己的儿子保持距离。当时赶出会堂这样子的惩罚，也就是开除会祭，这样子的处分是最严厉的形式之一。尽管这不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是非常严厉的处罚方式。显然他的父母并不想被儿子牵连，他们惧怕，他们不希望被赶出会堂。第二十二节说，犹太人已经定好了，不论谁承认耶稣是基督，就要把那人赶出会堂。所以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认为他的父母是很清楚耶稣是谁，不仅是耶稣这个人，而且知道他是基督。但在这里你看到他们在否认耶稣，他们通过不作为来否认耶稣。就像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一样，我们只想要我们自己的我们只想在自己的安全圈里，我们不愿意敞开自己去面对一个新的挑战。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父母并不愿意进一步认识发现耶稣，并表明自己的立场。而在这段经文中，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的盼望。实际上这种盼望贯穿了使徒约翰的许多书信，那就是当我们发现了耶稣以后，我们的心就被改变了。耶稣经常记录发现耶稣如何带来深刻有意义和持久的改变。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九节中写道，你有永生之道，我们已经相信并且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当人们发现了耶稣，他们对耶稣是谁的想法就改变了。而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四节写道，父差遣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见过的，并且现在做见证。在这里约翰作为一个老约翰，他正在回顾他所看到的以及他们所做的见证。所以当人们发现耶稣的时候，将改变我们对耶稣的看法。但这并不仅限于此，发现耶稣也将改变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中说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已经明白了，而且相信了。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于是门徒们发现这位宇宙中圣洁的上帝是爱他们的。我们要记住， 在这些门徒当中有一些人是非常的不讨人喜欢的，就像彼得是一个顽固的渔夫，马太是个税吏，也是个不择手段的生意人，雅各和约翰是两兄弟，耶稣称他们为雷子，这很可能是指他们的行为举止。耶稣的这一些门徒是那种不太讨人喜欢的类型的人物，他们被世界和他们的职业所磨砺而变得刚硬，然而当他们发现神爱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改变了。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去思考，可能你心里觉得我根本不符合上帝的标准，我根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但是我希望你今天能够看到，你去思考今天 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多少，可能他甚至也是在世界中非常不讨人喜欢的类型。我想要说自己的一个例子，我是一个不是很好相处的人，所以我常常为我的太太感到非常的难过。然而为什么，虽然我是一个非常难搞非常不好相处的人，但是我的太太仍然忍耐着我，忍让着我，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爱我，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要与我一同的去生活，一同的在这个世上。一起在婚姻当中去走这一生的道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太好相处，所以其实我没有交过什么女朋友，所以当我遇到我太太之前，我真的觉得我就非常的怀疑，难道你真的想要跟我谈恋爱吗？你真的想与我步入婚姻吗？我非常的怀疑。然而所以当我向我太太求婚的时候，我问她你愿意嫁给我吗，她说她愿意的时候，我感觉得就是这是一个 不可置信的事情，像我这样一个不讨人喜欢那么难相处的人，这个女孩子竟然愿意嫁给我成为我的太太。所以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确是一个很多问题很多缺点的人，但是当你想到尽管我是这么不好的人的时候，神仍然爱我们，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地方，多么大的恩典。所以上帝爱你，神爱你，尽管你是不可爱的。神知道你一切不为人知的秘密，知道你曾经做过了多少，你犯了多少的罪，你私底下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神告诉你，我仍然爱你。我们可以完全的相信神真的是爱我们，并且我们可以因着他的爱而继续的去而建立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真的发现了耶稣以后，知道了，认识耶稣，知道上帝爱我们，并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以后，我们对耶稣的看法，对我们的信仰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改变，会完全刷新我们对信仰，对耶稣的看法。这就是我们在第九章中所看到的。然而我们也看到法利赛人，有一些人并不是这样子回应的。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说到这个人、那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并且他们也想用拿起石头来想杀死耶稣。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的确是很糟糕的人，但是神依然对他们开放的，耶稣仍然对他开放，就像对我们一样。你们能够看到这些法利赛人就是像我们现在一样，是教会里面的人。所以基督徒们，我想问你们在座的、基督徒们，你们已经信了上帝很久了，但是你们愿意有一颗敞开的心来更深刻的认识耶稣，发现耶稣吗？因为当我们愿意持一个开放态度的时，开放的态度去发现耶稣，去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得到真正的改变。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故事的高潮，就是30节到32节。那人对他们说，这就奇怪了，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祈求，只听那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自古以来没有人听过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有人可以开他的眼睛。第26节到28节说到，他们就问他，向你做了什么呢？他怎样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我已经告诉你们，但是你们不听，为什么现在又想听呢？你们也想成为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才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知道神曾对摩西说话，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在这里暂停了一下。刚刚我们所读的几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是一些受过教育的，非常有智慧的人。而他们试图用他们的知识来欺压，来欺负这个、过去生来瞎眼的人，用他们的知识来压倒他。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过的一个时刻。然后我真的很喜欢我们的神是怎样医治了这个从前生来瞎眼的人，如何在他的生命当中做工。在第30节，那人对他们说，这就奇怪了，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祈求，只听那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自古以来没有人听过生下来就瞎眼的，有人可以开他的眼睛。这就是这个人的回答。 我非常的喜欢这个过去生来瞎眼的人的回应。他告诉法利赛人，他所认识的耶稣，虽然他知道的不多，但这个从前生来瞎眼的人，现在却成了我们每个信徒的典范。并因此而遭受了逼迫，在这里啊，这个瞎眼的人被法利赛人审判，同时又被耶稣所接纳、所拯救。在这里，这个瞎眼的人看见了，而那些能看见的人却瞎眼了。在这里，那些有学问的人显出了愚昧，而缺少知识的人却显出了智慧。这就是这啊，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这一个高潮。那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故事的高潮，但它并没有结束。我们看到这个人经历了什么呢？他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呢？第三十四节告诉我们，法利赛人把他赶了出去。我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可能你会问，这个时候神在哪里？当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为神做出了这美好的见证的时候，他不是应该被神，不应该得到一个很好的结局吗？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就像我刚开头所说的冲突一样，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彰显和作为，并不一定是按着我们的期待去发展的。这样，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开始啊，我们安静心下来，你可以开始去探索这个信仰，去更深的认识耶稣，发现耶稣，去问问题。我们的生命不是外在的事情而定义的，我们生命的质量不是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所定义的。我们的生命有更深刻、更深沉的意义。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非常的受伤，你心里怀疑耶稣不爱你了，他离开你了。我们或者看到就像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一样，尽管他为神做了这么美好的见证，他还是被法利赛人赶了出去。然而我希望圣灵带领你们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一切的事情，去面对这样子的冲突。或许我们心里所期待的并不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要彰显的荣耀。我们一同的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这是最 美好的时刻纪念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在接下来的时光当中，你可以去思考，你可以去回想，像多马一样，尽管你有疑惑，你有疑问，你仍然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当乐队上来的时候，我们下面前面会有一些人可以为你祷告。如果你心里真的有很多的重担，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伤痛，我邀请你来到前面，请让这些弟兄姐妹来为你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祈求，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更多的来认识你，发现你。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对我们所存的心，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不只能够看见你，不只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我们也愿意来回应你自己的爱。主啊，你是愿自己你的荣美向我们彰显出来，让我们被你吸引，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回应你。奉耶稣的圣名，阿门。